位观众菩萨，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三圣菩提之法华经讲义。今天这一集是以平师导师法华经讲义第四集296页到314页的内容为主，因为内容非常的多，但时间又非常有限，只能做重点式说明，所以请有兴趣的观众菩萨自行阅读平师导师的法华经讲义，才不会有遗珠之憾。我们继续来说，为什么如来永远是大慈大悲常无谢倦呢？正因为看见诸众生被生老病死忧悲苦恼所烧所阻，我们常常会看见左邻右舍，有时候甚至是自己家里，哎呀，又添了个金孙，又添了个千金啊，哇，好高兴啊。可是没有一个人想到说，他不晓得是十个月前在哪里死掉，那时是否死得很苦啊，对吧？那时候你还会欢喜踊跃吗？不会啦。就是说，众生在生老病死当中不断有各种忧悲苦恼，可这些痛苦众生自己并不知道，所以在生老病死当中常常被烧煮。也许某个大户人家生了个儿子，那个儿子上一辈子是被人家杀了煮了吃掉的，只因为业报尽了，所以因剩下的福报来生到他家。但这孩子生到他家来是要干什么的呢？来收债，因为那孩子往事欠了人家的大笔债，得要先还。还完了以后，这位父母曾经欠了这孩子，那么就生来他家收债。他的父母不知道他上一辈子被人家杀了烧了煮了，现在因为他的出生又去买了一些众生来杀了烧了煮了，就这样子互相杀来杀去，煮来煮去，吃来吃去的。还记得吗？寒山大师看见人家娶亲时不是说过吗？六道轮回苦，孙儿娶祖母，牛羊席上坐，六亲锅里煮。前世的父母呢，如今竟然是锅里煮。楞严经也这么讲啊，羊死为人，人死为羊，就这样子互相吃来吃去啊。所以吃人家一斤肉，未来世也得要还人家一斤，很公平啊，因果就是这样子啊。至于讨论要不要废除死刑，其实与因果律不符。请问在因果律里面，杀的人未来世要怎么样啊？要偿命呢？你看安世高就是为了还命，他想要提前还，这样修道比较容易。他来受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还命，所以故意跑去往事被他误杀的那个人后面走着。那人挑着担子，绳子突然断了，扁担往后一爬打过来，打坏他的脑袋，当场死了。这就偿还往昔宿业而显示出因果律。不同层次的众生都各有往事不同的业因，譬如佛讲的无量劫以前，有一世当小孩子的时候，人家捞了鱼，那鱼网里有一条大鱼活蹦乱跳，他就去拿了棍子在大鱼头上敲了三下，结果世尊成佛以后显示出来的因果就是头痛三天，这就是因果律。如果被害的对方一样是人类，我想杀了人，未来就要还对方人生一命，这就是因果律。就是说众生都逃不过因果，都在三界中生老病死，而且被忧悲苦恼所烧所煮。正忧伤的时候，正苦恼的时候，那不就像是被三界火所烧煮吗？也许有人不相信说，我赚钱赚得很快乐啊，没有被忧悲苦恼烧煮啊，赚得很快乐，真的吗？譬如说假使他薪水很高，一个月20万好了，但他是不是得要朝九晚五，下大雨大太阳寒流乃至下雪了，他都得要出门，这不辛苦吗？所以也别太高兴了、就是说为了追求财力的时候就已经在受种种苦了，所以众生不晓得因果，都在财力的追求上面领受种种痛苦，可是自己不知道苦之所在。那么如果为了追求五欲呢，不择手段诈欺掳掠，然后晚上去酒店花光， 明天又开始干恶事。人间就是有这种人，但是当他在干恶事的时候，不也是受苦吗？正在骗人家的时候，心里面也是心惊胆战的，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不安稳，都要时时提防警察是不是查到他家来。这已经是现世就受痛苦了，侥幸没有被抓到判刑舍报以后，还要受地狱畜生恶鬼之苦。可是那些人信不信？不信。不信的人才会堕落三恶道，信的人就会设法自我控制，不干恶事，就不会堕落三恶道。可堕落三恶道以后，他有真的觉得痛苦吗？譬如你遇见了一只猫一条狗，你问他说你痛苦不痛苦啊，他也听不懂，更不知道什么叫做生存之苦，因为苦这个意涵他心中是不存在的。他只有在感官上直接受痛的时候，肚子饿或者被主人打，遇到苦苦时，他才知道苦。他们只知道境界受的苦，没有思想层面所知道的苦。畜生道大约是如此，而人类只是50步与100步之别，差不了多少。如果生在天上，生在天上就会有爱别离，也有怨憎会，也受苦啊。所以欲界天人五衰相现的时候，那对他真是苦哎。譬如说升到天界去当天子好了，500天女奉祀他，每一个天女各有7个卑女，够他享受啦。但是后面的苦一再等着他，当他的福报享尽寿命终了的时候，五衰相现，没有一个天女愿意靠近他，大家都离得远远的，真无情哦。但不能怪他们无情，因为接受不了，真的太臭太脏了。所以天人五衰相现时，自己是苦，眷属都远离了，对他来讲心里更是苦啊。也许有人说，他还没有到五衰相现之前呢，不都是没有苦吗？那也不尽然啊。好啊，阿修罗王派了一大堆兵士来侵犯，战争的时候缺了胳膊断了腿的天人多的是，也是苦啊，得要过一段时间才能逐渐复原过来。然后也有在世的时候讨厌的人因为行善也升到天上来，他又不得不常常遇见他，还是怨憎会的苦啊。好啦，最大的苦叫做爱别离，我好好一个天身现在就要舍离了，要下堕去了，我喜欢的天身不得不别离，这就是爱别离。那么想想看，天界尚且如此，这就是天堂的真相啊。天堂里有这些苦，一神教的上帝却是不明了的。那么人间呢，当然更免不了啦，而且人间还要加上贫穷困苦。贫穷困苦表示他的福德不够，这一次想要进入正觉就很难了，因为三餐不济，为了5斗米得要折腰，每天四处奔忙，你说这是不是苦？贫穷困苦真的苦啊，所以才说贫穷夫妻百事哀，家徒四壁，要什么没什么。像这样的苦在三界中是很多的，而在色界天、无色界天呢，也都是愚痴之苦。愚痴的苦是最难了之的，可是愚痴人表现在外看来都很聪明，这是司空见惯的事。不说世间人，说学佛人好了，有的人觉得自己很聪明不愚痴，佛法我都知道了，等到看得正觉的三圣菩提几集以后，却想怎么这些我都不懂，终于不敢再说他都懂了。这就表示说现在才知道自己愚痴，却是开始增长智慧的时候。所以众生对自己状况其实不了解，有苦不知苦，有嗔不知嗔，愚痴也不知道自己愚痴。像这样种种的苦大致归类就这8种，再归类成3种三苦，那三苦再进一步归类其实就是5因炽盛苦。可是这些苦细分下来就无量无边啦，种类难以计数，但是众生都不知道，都沉默在其中欢喜游戏。所以你可以看得见众生们有一件事情很高兴，他们说我将要娶媳妇啦，我这儿子长成了。 然后为了娶媳妇，他可就累瘫了。可他心中很快乐，他其实累到一塌糊涂。半夜终于躺上床睡觉时，他心里还在高兴，可是他对于苦都没有感觉到。你说众生哪有智慧呢？世俗人如此，学佛人难道不也如此吗？你看那些大法师们，白天忙，晚上也忙，忙到后来有大名声了，大山头也建立了，徒众好崇拜。好啦，他想，现在功成名就了，山头也都盖好了，我该干什么了啊？对啊，我这道业还没弄好，可是我怎么样都悟不了。听说密宗有法哦，无上瑜伽多棒，既可以出家送人供养，又可以享受在家人的五欲娱乐，多好！出家受供养，受恭敬礼拜了，又可以同时拥有在家法，所以每天晚上他都要欢喜游戏，修欢喜佛，太棒了。但那又变成内火所烧了。可他有觉知那是苦吗？他知道那是苦吗？他对那个后果有惊怖吗？有恐惧吗？完全没有。一直到后来正觉同修会写的《狂密与真密》等等，可是表面上还是觉得很安详，什么事都没有。等到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心中15个吊桶七上八下的，哦，终于知道有那么一点点的进步了，希望可以让他们及早悬崖勒马。如果不这样做，你要他对人间五欲生厌还真的难呢。可是如今他们不求解脱，为什么呢？因为后面有很重很粗大的明文利养徒众，他把这些拉着不放，想要往解脱的方向跨进一步都没办法，连断我见都很困难，更不要说佛菩提的无上正等正觉。就算他们想要拉下老脸公开承认自己悟错了，也做不来，因为徒弟们会一起抗议，师父你要否定自己以前的开悟，我们将来怎么办？徒弟们考量到将来他们道场能不能生存，所以真的只好不求解脱了。在这个情况下，当然这次舍报了，要跑到哪里去？三恶道啦。如果侥幸一生出家都安分守己，不聚敛钱财，也不去搞双生法，一生老老实实安分守己念佛，舍报以后升到极乐世界去，这算是好的。可去极乐世界，在那七宝池里面要待多久？那不晓得是人间几年，真的没有办法算。那问题来了，等他在七宝池中，就算上品终生好吧，一个晚上终于莲花开了，等于娑婆世界半个大劫，半个大劫留在这里的人，弥勒菩萨来成佛的时候，大家都成为阿罗汉了。如果这是有明心的，那时候成为大阿罗汉，不久在二转法轮、三转法轮，又有许多人入地了。可是他才刚刚花开见佛，那你想这差多远呢？如果是一般人就不一样了，得要东西驰走。这是因为某一个业在这里死了，也许升到另外一个星球，那边死了，也许又升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总之就是没有一个定准，十方世界来来去去受生了。就说这一世好了，在人间就已经是东西驰走。现代更具体了，有钱人可以5大洲就这样来来去去当空中飞人，就正好是东西驰走。看到众生这么愚痴，就这样东西驰走，遭逢种种大苦难时，却是不以为患。身为菩萨，应该说我为了正法去做事情而被刺杀了，都远胜过在世间流浪。如果你下定决心说我为了正法久住，即使被人家杀害了也划得来，为什么呢？因为那福德大啊。这表示说你为正法奋斗的那个时节是极恶劣的时节，在越恶劣的时节为正法奋斗的功德就越大，福德也跟着更大。就是说你要怎么样懂得在佛法中以更长远的过去世和未来世来看待你应该修的道业，但是这却是最困难的事情，因为这必须要深信因果。 然而身心因果有很多个不同的层次，亲眼看见自己的过去式、别人的过去式，跟来听受而相信的情形相比，那又大不一样了。信心具足，具有菩萨性而深信因果，跟一般人因恐惧而信因果，那也是不一样。那么这样看，如来为了度化众生，纡尊降贵而来人间受身，真是慈悲啊。人间是很臭的地方，也许有人要抗议的，哪有，鸟语花香多么好啊，鸟语花香很好，但鸟语花香的背后就是花掉下来烂掉，鸟会叫就表示它会排粪。可众生都是用具见法，都只看一半，有智慧的人却不是这样看，有善报也就一定会有恶报，有恶报也就一定有善报。想想看，欲界天中没有那些烂臭的东西，但欲界天人看见人间在享受美食，譬如牛排、鱼排等，都觉得臭。他们不吃这东西，他们吃甘露，但不是密宗那个甘露。密宗那个甘露是最脏的东西去制造的，用上师的粪尿去制造的，哪能叫甘露？他们都乱讲。所以佛陀来人间降生，当然是为了给众生利乐，不是来求人间的不净之乐。所以天人不愿意忍受的，他都能够忍受，都是因为大慈大悲。且不说佛，单说普通的菩萨摩诃萨就好了，他们可以生在色界天中，都不必来人间受生的。他来人间只是为了使大家有解脱与智慧，可众生却在骂，这菩萨来人间跟我抢名闻利养，还打压我说我的法不对等等。菩萨是跟他争什么呢？都没有啊，菩萨早就可以不必来人间的，因为菩萨根本也不贪人间的法，早就可以在色界天中继续修他的道。那他为什么要来人间受苦？无非就是因为悲怨。可是凡夫会知道这一点吗？凡夫不知道啊。同样的道理，诸佛是众生如子，何曾跟众生计较过？因为诸佛很清楚知道众生不离生老病死忧悲苦恼，也一直都住于无明暗障漫漫长夜之中，所以诸佛始终不曾与众生计较。如果有人说你们在谤佛，佛会处罚你哦，你们对佛不恭敬，我就升起佛慢来降服你，你听了就知道那叫做凡夫或者外道，他们根本不懂佛法，因为他们连菩萨的境界都不懂，连阿罗汉乃至连出果人的智慧都没有。这样的人正是住在三界朽固火宅之中欢喜骂人的愚痴人，正是经中说的众生莫在其中欢喜游戏，不觉不知，不惊不怖，这就是众生。不幸的是，这种众生已经在现代佛门中很普遍存在，甚至网上蔓延，已经传染到佛教界的高层人士了。所以现在我们如果不继续努力，海峡两岸的大圣佛教道场就被密宗的外道法统一了。当密宗四大派把佛教统一完成的时候，就是天竺佛教灭于密宗的故事又在中国重演了一遍。所以《法华经》这一段讲的内涵真的很需要把它传扬出去，让佛教界都能了解。当佛教界了解这些事情，才会懂得反省，佛教才有未来，众生才有真正向上提升的力量可言。所以我们要设法把这些正知正见往佛教界的底层散播出去。我们希望密宗那些邪知邪见可以离开佛教之外，佛门必觉风清，浊水开始净化，这就是我们要达成的目的，这正是我们大家所要做的事情。时间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敬祝色身康泰，福慧增长，早成佛道，阿弥陀佛。